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悠游卡公司董事长陈廷儒董事长，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蒙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刚陈廷儒董事长有跟大家分享，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有一位非常棒的主管呢。那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样跟他面试看到是他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们的 interview 的过程是很有趣，因为他那一块的专长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 team、他是 team leader、他来他只问说你要我做什么、想了很久，我是讲什么都怕露出自己的不专业、我说这样子你一定心里有很多你想做、你想做什么，想找谁来都让你做、这样好不好、然后他就握一个手，然后薪水没谈就来了、后来他成为我手下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主管、主导了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全部的人自己找、那所有 KPI 自己定、那因为你给他足够的空间跟信任、那当然他也要够勇敢嘛、所以我在想有些人的特质就是说你愿意屡败屡战、那这个基本上都不会错到哪里去。
对，我觉得刚刚董事长给我们一个从这个基层员工跟管理阶层一些不同的角度、对，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学习哦。不过刚刚董事长其实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些基础的职能是从学校当中来做学习，
当然，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产学合作嘛、产业需要学界的人才的培育哦、所以就想要请教主任，就是说学生怎么样跟未来的职场做对接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工作崛起嘛，新的服务的形态崛起，所以未来在产学合作方面您就应该侧重在哪一些重点才能够发挥效益？
是的，承接董事长刚刚说的话，就是那个所有的人自己找，所有 KPI 自己定、这好像我们学院跟学程这种努力又
浮现心头，
对、当然也有很多批评呢，也有很多的鼓励、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看起来应该好像没有做错了。比如说你刚刚董事长在那边讲的这些重点，我们大家就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爱真的需要勇气。那我们在做这一个学程的建制时，我们把一年级的学生第一堂课就修三创，而且是以学理上面跟我们的电商平台来上课。对，所以我们的学生其实他就具有这个电商的资格。那电商是一个在最近这几年所有的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的转捩点。对，所有的法规、所有的交易形态、所有的金流、所有的商务流、所有的 user 全部都会在电商完全是翻转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等于是创造出另外一个它一个市场上面应该要的领域。所以其实在电商的这个花心的平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培养的事情。所以还好我们的这个建制的课程在一年级真的有符合董事长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产学上至少我们的学生出去应该不至于会输啦。对，好歹我们也拿过这个全国的黑客中至少第四名，在一年级的学生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部分的事情，就是在课程的设计之上，其实我们把很多的那个专业把它拉进来，让学生们去学习实务上的东西，就是等于是把职场上面的工作状况直接丢给他，你不得不去成长跟适应。那一旦没有适应成功，你就是被淘汰，这在我们的学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淘汰机制。那如果你跟上来了，也不代表你很行，对，因为你还要再跟其他人去比。所以沟通跟融合上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在媒体跟市场上面我们要如何的去找到这个定位。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把这一次的 DS4 事件作为是一个很精准广告的一个案例。因为 DS4 卖完之后隔没几天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已经等很久的 PS4 已经终于它弄出来了。其实 PS5 本来的相关的内容早就有了，但是它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推出来，让这一个造型能够去搭上这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在我们培养学生上，就是要让学生这一个的专业程度不会被落于这一个事物之外，第二个他的那个热忱跟那个热度是不能够被消弭掉的，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不同的事物跟转型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暑假的第一天就安排了学生要去跟金融机构那边去做他的一个报告，他们就把原来期中跟期末的这个报告拿去，就真实的被这个银行可能拿来，这个行这个不行去作为这个改进。那我觉得这一种空间这种方式多给学生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他今天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这个目前现在的环境，那他可以及早的去作为改进跟因应的时候，我觉得 在未来的产学上才会是一个好的东西。学生那种无限的创意不要被这一个既有的教育所绑住，你来公司才能够去转变嘛。你要能够学习到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公司它所需要的转型的内容，那你才有办法能够被它看到而已，因为还不一定能够用你。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给各位学子去作为一个分享。
那其实从 X 世代到 Y 世代到现在 Z 世代到 I 世代，
I 世代
对啊，哇，整个都不太一样。然后年轻人的包容度或者是他们对于某些事情的判定都跟过去有很大的一些改变。那当然他们的生活习惯大概也都跟过去呢有很大的一些差异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人才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所以呢不管是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或者是从学界角度来看，人才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所以呢在企业呢在学校当中对人才的爱惜呢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在领导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这是更重要的无形资产了。
没错，
董事长呢担任一个企业的负责人，那更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所以呢我们看到董事长现在这个皮肤包得很好啊，然后精神矍铄的。
对
啊，我们刚才就是要诱发他来说这个他有没有什么保养小秘诀啊。
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以我的 schedule 来看哦，那还是没什么保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以跟所有我不管是同样是领导人哈，或者是未来开始成为一个繁忙的女性啦，这样男生的那个娱乐跟兴趣，这个当然隔行如隔山，这个不太好去敲门哈。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繁忙的女性，现在的台湾的女性领导人其实是非常多的哈。那如果你有一点在平衡不过来的时候哈，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请教你的金牛座朋友哈。我自己就是金牛座的哈。那金牛座其实有一种特质，就是一定要睡得好，吃得好，就是生活再忙我都不能亏待自己。所以这一点的个性哈，以前我阿嬷说我很糟糕哈，就是说就是爱享福嘛哈，就爱吃好的哈，就吃到不好，从婴儿时期就会自动把它吐掉，这样子一口都不愿意委屈哈。但是在后来的职涯的发展里面，我倒觉得这种天性可能是应该是救了我。在工作之余，我大部分都会把自己养得好好的，该吃的要去吃，该睡的要去睡。那也就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养成了蛮多的兴趣。那我觉得这可能也要归功的家里吧。然后很鼓励我去多元的学习。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从小我只要不补习啊，他们也都随便。那我就去学一些奇怪的东西。那你说奇怪也还好，例如说因为自己爱吃糕点跟面包，弄到自己去学做面包去考一个证照。但当然后来吃的还是那几样啦，没有太多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会去学跳舞，我都开玩笑说我实在是开始跳得太晚了哈。本来很想去比国标的，可是呢因为你的舞伴都小了你10岁，怎么跳都觉得别扭。后来还是只是做娱乐性的就好了哈。所以其实大部分我的周末除非去有些市场上的考察哈，就是你总是有些职业病嘛哈，看到就会去做。大部分我的周末的生活跟我的工作是很脱节的哈。那我觉得这点事情也很不错。那第二点很有趣，就是因为我的先生本身是念文学的，所以你跟他讲什么支付金融科技他一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你回家没有办法讲工作。所以自然而然的呢回家就会完全就
切割
一下，
一次做对之类
的。对对对对，一次做对也没有那么浪漫。但是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说不要约会圈内人，像你上班下班你绝对不会下班。
对对对对，一辈子下不了班。
对对对对，一直下不了班。所以我就开玩笑，其实也很容易啊，你就是找一个兴趣工作完全不同类型的，那你就会被迫听古典乐，那你就会跟你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脱节。所以我想什么兴趣都很好，因为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的是 I 世代哈，那我最近也在研究 I 世代。好，I 世代是一个跟我们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他们的社群的沟通的平台太发达了。好，像我们到了叛逆期就很想要去跟朋友疯，年纪到一赶快去学开车，然后开着车子就不回来了，这样。I 世代完全不用，他们觉得面对面好麻烦，然后就在家里都可以跟全世界联络。他们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代。所以刚刚听到这个突然想到，就是说
还是要鼓励大家，我觉得实体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做线上支付起家的，弄到最后你还是发现必须走来线下。好，所以我觉得把线上跟线下的生活做一个平衡，人生应该会缤纷蛮多的。
真的，刚刚董事长在讲过程当中，我就是想到节目 slogan， 就是聪明工作，优雅生活。
好，真的，我们这个 session 是这么的灵性，
非常切合我们节目的宗旨。
我们一定要聪明工作，
对，
才能够优雅生活。
真的，没错。所以呢，像在这个董事长在过去刚刚有分享一段，就是您过去是会计师嘛，然后进入到电商，到这个悠游卡公司，对这个悠游卡公司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呢？
讲期待通常都会比较严肃一点嘛，因为大家永远都会想到说啊，那悠游卡公司未来会不会保持龙头地位啦？哈，最常最近大家最常亏我的就是什么时候要歼灭敌军嘛？哈。那大家讲的都是在支付经营上的一个排名的问题，好，那我反过来觉得，我觉得当你在经营支付，心中可能要没有支付，好，你可能要回头想说你要服务的是对象是谁，好，那我记得有一次很晚的时候，我跟市长在开会，那后来我想想，我觉得对他的期许有一个很精辟，很一句话可以讲完的，就是说，其实整个是平台，好。它其实就是服务市民，服务市场，服务市府，然后服务市政，好，所以它可以从市场零售的角度尽情的去发挥，好，它可以从服务市民的角度去做它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让悠游卡这样子的支付平台有跟人家更独特的一个方向，好，最后这个部分可能才是悠游卡在自己定位的方向不会偏掉。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方向，
对
你所有的产品大概也不会错到哪里去。好，那我常常就是这样，就说可能这应该是武侠小说里面看来的，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心中要没有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初悠游卡的成立，或许它只想到就是让交通变得很便利，他从来没想过他会成为第一大电子票证公司嘛，那我觉得在这个的过程你自然而然就会是了，
是，
所以我想悠游卡公司在我一个只加入两年的外来者来看，其实他已经走在这条的路上，好，那或许我希望能够带悠游卡的团队能够更精准的跟他的使用者跟市场跟市民沟通这件事情，
这听起来蛮像是无为而治，
对，而且就是手中没有剑，心里要有剑，
很高的境界，
到那个境界，
真的真的越来越灵性了，
而且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才艺啊，
真的真的，
就飘在我们的空中。我刚才嗅到了一个重点，是我说用嗅的啊，就嗅出一个，就是刚才董事长提到平台，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平台可不能小看它，对啊，从过去因为无招胜有招，所以这里面的平台搭建出来，事实上它可以启动一些效益，而且可以带动其他的生态圈。另外呢，在呼应过去地方创生等等之类的启动，其实都不难。那这个我就要考考我们林主任了，对，这个主任呢这方面很有研究啊，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您会给悠游卡公司什么样的建议啊？如果从刚才平台的启动的话，
那可能要多录用一点金牛座的这个员工。对 ，OK， 那我们从刚刚悠游卡公司的这个处理上，我觉得刚刚董事长稍微谦虚了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后发先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前半部同理心跟需求被创造出来之后，而且找到之后，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进来这个市场，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重点是你的民众买不买单。你看3048万买不买单，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对照另外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纾困，好，跟所谓的三倍或振兴券的这个名称去对照，消费被人潜力真的没有被激出来吗？其实还是有的，其实还是有的，所以它的族群是怎么被激出来的，是在每一个族群上都有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生态圈跟平台效益上，我们更能够这个期待可以跟包含悠游卡公司或是其他的同业们，我们都可以去创造跟先去理解这一个我们孩子们他现在需要的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愿意要发挥他的创意在什么地方，就像刚刚董事长说的，现在爱世代他可能觉得见面好麻烦，可是我们以前没有过吗？有啊，以前可能我们都是什么就笔友，对吧？那所以其实他并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呈现而已。那以前写笔友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不会很奇怪啊，就笔友啊，那笔友他不会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爱世代的这一些人不沟通反而觉得是奇怪？他不是不沟通，他只是用什么，他只是用其他的媒介去做沟通，所以那个媒介一旦抓到之后，那就是我们未来平台效益跟我们未来要去做行销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因为是空的，所以法制上就必须补上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建议政府在未来 可能金融科技也好，普惠金融也好，地方创生也好，我们谈了好多的这样子的议题。
嗯，
那有没有去回应到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嗯，
我们举个今天的小故事。我们今天早上呢，我还带了我们的同学到了关西的某一个储蓄户住生那边，我们去实地的考察跟访查他那边的特产品是什么，
嗯，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嗯，
可是相对应，我上个礼拜跑到溪头去做的那个核心干部的教育训练，
嗯，
我们可以发现到中部，包含到我们在去年到阿里山，
嗯，
去年到台东，他每一个地区的需求的每一个I世代的年轻人反应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今天没有做出差异化的这种处理的时候，
嗯，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每个产品都一模一样的同时，
嗯，
它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市场上面的一个增加，因为需求创造不出来。那 I 世代就是最后很简单，他就是不用，
嗯，
他不用就是他的一个反应，他不会跟你讲说我还可以卖个面子用一下，不会，这是 I 世代很直觉的一个反应。
嗯，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要就是用一个最后一句话做结尾，就是线上始终来自于线下啊，
嗯，
啊对，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句话是一样的道理。对，因为你没有线下，怎么可能会有线上呢？因为我们线上就是刚刚的笔友的例子，对吧？
嗯，
因为我们会有笔友，我们用过很多的方式去突破那一个隔阂。
嗯，
那现在的方式是可以让那个隔阂更加容易作为进行，
嗯嗯嗯，
他们只是强化的或是把那个作为主流而已，
嗯，
可是它不代表的是以往的实体界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嗯，
对他们来讲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像刚刚董事长说，嗯，他们只是觉得很麻烦，
嗯，
但是如果假设我们的使用可以让它不麻烦，
嗯，
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董事长所讲的一卡一付，哪天需要用卡，像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麻烦，
嗯，
像你用电子支付，我今天要去点进去然后还要刷个脸，然后还要等好久，
嗯，
那我卡给他就好了，
嗯，
对吧？然后这次又卡也有一个蛮好的部分，它就可以自动加值，自动去绑，
嗯，
那我觉得很有趣，它就自动绑了，啊，重点是在什么？其实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你要怎么样去交给下一代，他怎么样从这个生活上面的细节去发想，
嗯，
其实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就是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我们金融科技或者是未来科技能够去帮助这个细节更好的部分，
嗯，
可是我们往往在研究上是很忽略这一个细节的，
嗯，
那也就是说那些民众或者是小朋友们正在使用的这个环境是不被学校或是不被这一个平台或是不被你未来的政策所看到的同时，
嗯，
那当然这个平台或是这一个学校的教学可能就变得没有用，
嗯，
对，所以我觉得回到最原始去解决那一个它的痛点，啊，
嗯，
然后那个人性跟线下一直是我们没有消失过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平台跟效益才会创造出来。
嗯，谢谢孟翔主任。在过去一年多，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多次的谈到了从虚实的整合，从 O to O online to offline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我们认识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悠游卡公司，
嗯，
那如果说悠游赋能是悠游卡公司摆脱刻板印象的代表作，嗯，那未来呢，我们更期待呢这个悠游卡公司走在创新的路上。
嗯，是，好，所以今天非常的精彩，我都不太想结束了，嗯，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再次感谢我们悠游卡公司董事长陈廷如董事长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孟翔主任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
谢
两位，谢
谢
两位，
谢谢，谢谢。
心境更宽广，我的